哦，你是说那个长期缺课的类似那种的？
对啊，
哦，对啊，现在这种人也很多哎、欸。哦，
就
傻
觉得
眼
理所当然，反正我没差。
嗯，
我都说我那一天我在跟我们同事说，我还要教20年，他只要教10年。另外一个新进来的，今年刚进来的英文老师，26岁。我说弟弟，你还有30年呢、欸。
真的是要疯了
我们就觉得很好笑，我们的麦克风就只能这样子，
对啊，
不然怎么
我们
办？
自己在那边算，然后想说，哇，搞了那么久，怎么还有20年？
对啊，我们是同一样的，二十年，
对，就要发疯了，真的是。然后我昨天还在跟其他同事在聊说，现在就已经要调整自己心境了，那很难想象说10年、20年之后是怎样心如止水，这样什么事都不管的。
你现在收听的是《高校化学史》。
大家好，我是吉米斯，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那今天这一集呢，很开心是五育均衡系列访谈的最后一集。吉米斯这个学期呢，想说要做这个系列专题，真的没想到，真的非常的困难。因为要跟来宾约时间，真的是时间上也是蛮难瞧的。那但是呢，很开心这一集推出了，也算是完成我们这个系列专访的所有的内容也都呈现给大家。那吉米斯呢，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简单的带大家回顾一下我们前面有哪些来宾聊过什么样的主题。那我们打头阵的是德育专访，邀请到教官来聊聊校园的教官面临的一些工作环境以及他们的任务。那接下来也有聊到一些譬如说即将要退出校园的这个年代，那学校的学务处啊，学务人员怎么因应这样的一个冲击，然后完成过去的这个学生的辅导与管教的一些工作内容呢。那我们接下来第二棒呢，就是治愈专访。吉米斯邀请到我自己也仰慕追踪许久的这个 Eliza 老师，他自己也有经营的粉专，过去也曾经在台湾的顶大任教。那他身为这个学者的这个学习的经历非常丰富，那再加上他那个幽默迷人的叛逆个性，告诉我们很多在学习上面的一些心态的调整以及学习的一些策略。好，那我们第三部曲就是邀请到我们学校的这个学生活动组的组长跟他的协行，那两位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学生的团体活动的眉眉角角。那现在的学生团体活动的形态跟过去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有怎么样的演变呢？那学生团体活动以社团来说，对于学生来说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的重心？那这对他们未来可能又会有哪些改变？好，那我们的第四棒邀请到就是美丽的场地姐姐，这是我们的美育专访，聊到音乐人怎么样去经营他的自媒体频道，那学习音乐的旅程到底是辛苦的还是快乐的。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美育专访。今天最后一集是体育专访。好，那吉米斯邀请到的来宾也是过去吉米斯的老同事，这曾经在学校里面一起奋斗打拼了一段时间，但是他后来调往别的学校。那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来自于这个宜兰高商，国立宜兰高商的尤燕婷老师。好，那节目里面呢，他会自称自己是大燕子老师。那大燕子老师呢，是一个非常活泼开朗又充满热情的体育老师。好，而且他多才多艺哦。好，他除了体育的专长之外，而且也超会念书，还会各式各样的才艺。那我想我们的最后一集压轴找他来当五育均衡发展的代言人，真的是再适合不过了。所以非常的期待今天呢跟大燕子老师透过这个线上的访谈，我们会聊出哪些精彩的火花。那希望你也期待今天的节目，那我们节目就开始咯。 好，那今天非常的荣幸邀请到一个算是老朋友老同事。对，但这样讲老好像不太礼貌这样子。对，就是我们算是蛮熟悉的这样子。对，然后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到邀请到这个我等一下再给你自我介绍好了。哦，就是一个神秘嘉宾，是一位体育老师。哦，那等一下要怎么称呼他，我也是留给他自己介绍。哦，那他是这个在宜兰高商，就是目前在宜兰高商服务的游彦廷老师。对，那欢迎你这样子。你要不要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然后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呢？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彦子老师。那我跟俊宜老师认识是在快十年前的时候，
听起来蛮久的。
对啊，在新北光复高中。嗯，我很荣幸真的可以搭到俊宜老师的班级，那孩子们也算第一个的光复高中的高中部的体育老师。嗯，那也跟学生互动的非常的良好，那也带到俊宜老师的班两年。嗯，那学生们跟我互动的部分，其实我们到目前还有 keep in touch， 就是持续的保持联络。嗯，
是
那大家都叫我是叫游彦廷，但是大家都叫我大彦子比较亲切一点点。
对对对，
那跟大家见面 ，Hello。
对对对，好，那我这边因为 Podcast 是声音节目啊，所以我就是特别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大彦子老师的彦是艳压的艳，哈，哦，不是那个家彦，就是飞燕还巢的燕，不太一样。
哦，对，我忘了补充，我叫沉鱼落雁的雁。
啊，沉鱼落雁的雁。
对
对对对，
飞下来，对。
对对对对。
这个燕是大雁的雁，所以才叫大雁子。嗯，不是小燕子。
是
但人没有长得很大。
是要特别澄清一下。对，那我想就是听众朋友就是听到这边应该可以感受到就是大雁子老师的热情跟活力啦。那其实我对于大雁子老师的印象也是非常的阳光，非常的活泼齁。那我觉得你的这个形象根本就是这个体育老师的经典款。对，就是非常的这个活泼热情，然后感觉就充满活力这种感觉。但是我印象中啊，你是不是有跟我讲过说你是曾经先考上公务人员，然后整个就是不管了就辞职了，然后反而投入教育界这样子。对，就是非常的猎奇耶，我自己觉得。
哦，关于这部分，其实在大学的部分如果有你们会觉得这个老师真的是体育老师吗？大家的对我的第一印象是这样子。但因为我在曾经在大学大一的时候有彷徨过，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位一般生。那大家会说，大家会说你一般生为什么要去读体育系？同学们跟你们讲哦，现在体育系非常的夯，因为是控制自己的身体的能力。所以从基本开始，那我那时候读体育系老师的也都质疑啊，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但是我从不会后悔。因为我觉得进入体育系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跟开心的事情。那为什么会想要考公职，是因为就像老师大家的面向说啊，你去考老师也不会考上，大家都当时都这样的否定我。那所以当然选了，对，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就要选择第二条路嘛。那现在是斜杠人生，一撇一撇再一撇。那在大二的时候，大一其实就有慢慢的准备学科的部分，那发现体育行政也是一条路。那因为也需要有专业的人员来做体育政策的规划啊。像你们高中职的体育教学、体育运动竞赛等等，这些都会由体育行政人员来规划，那也需要具备一些专业的能力。那在老师的引导下，那我觉得我也应该也可以走这一块路。那所以在大学的四年内，那我在学科上面的准备就是按照老师的教课，那上课专心的认真听讲做笔记，非常的顺利，在实习完毕就考上唯一一个名额。对，
哇，很强欸，这个太强了。所以你那时候是体育行政是不是？
对，考体育行政类科。
那他分发到哪边去啊？
哦，分发也是在我们的新北市附近，就是新北市政府体育处里面去。
那听起来不错啊。对啊，
但听起来当然就是大家会觉得，哎，真的是非常有保障又有福利的地方。
对，
那其就像我的个性一样，其实我刚才开宗明义讲了，那会想要去念师大，一定是毕竟之前有一个老师的梦想。
嗯，
那也看到孩子们就是在实习的过程中，其实感受是非常的深刻的，
哦、
对，经验非常的好。那不然就是想说，那就先去当有稳定的工作，那就先去公务人员试试看，自己是不是可以再往上爬一点，你可以为体育政策或是体育教学
有
一
些贡献，这样，
对对对，努力一下，对。
那是发生什么事情，你会毅然决然说要改变跑道？
应该是说公务人员，我去尝试了两年的时间，发现。就一直在做行政的事务，有些人很适合做行政的业务，就是长官交代你什么事情，你就办什么事情，就把它完整的做好，就交给长官。
是，
对。那我发现，有点压抑自己的个性跟兴趣，就像俊英老师跟我讲的，印象深刻，非常的有活力，没错，是。那在有活力的过程中，是需要跟人互动。
哦，可是行政工作就是一个人一直坐在办公室这样子。
对，坐在办公室做文书作业啊，那服务民众。虽然你们会说公务人员不是有服务民众吗？没错。那有时候就是会有点精神疲劳。
是单方面接受轰炸，不是一种互动啦。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应该比较不像是一种互动这样子。
对，所以也提醒孩子们，如果你未来想要做这样的工作，
要想清楚。
对，可能就是好好的可以考虑一下。
了解。好，所以但是接下来这一题我就觉得有点好奇，因为我印象中你进到学校服务之后，好像一直以来都有担任行政工作这样子。
对，
对吧？有中间有中断过吗？没有。
没有，只有一年休息专任，但是专任也带导半年。对对，
现在听众朋友可能看不到，但是他刚刚翻了一个白眼。
对，
好。你刚刚有讲说，因为你当初在这个体育行政的这个岗位上，就是一直做这种行政事务，觉得很厌烦。但是你进到学校里面，每年都当行政呢，这又是怎么一回事？这样。
好，这个问题，因为其实回到学校之后，其实多数接触的还是学生。
哦、
那对，因为我觉得在学校的行政岗位上面，其实你是为了学生带学生，想要给他们什么？在他们的求学过程中，需要老师的拉陪陪伴，以及教导，那带他们去办像学生会的舞会啊，筹划圣诞节的 party 啊，或者学校的品德教育，感恩节活动，那这些都是让学生知道除了自己以外还有很多人在帮助我们，那我们要透过一些活动，一些的学校的氛围去营造给孩子有这样子的认同感跟同理心，那所以在学校的行政上面不会像在公务人员上面这样子的繁杂，因为我觉得毕竟是孩子，人还是会有就是跟老师在沟通上面可能他会觉得毕恭毕敬，你是老师，那我们都要听你的。哦，现在的孩子没有，我们是来达到沟通的协调的能力。
是，
对对对对
对，
现在不会再用强压式的，
是是。
那同学，那你有什么想法，老师来听听看，那我们来进行讨论。
所以其实你进到学校里面，即使是在行政岗位上，但是因为有很多可以跟孩子互动的机会，所以其实这是你比较喜欢的生活的模式，这样。
对，
没
错，
了解。
而且都是待在学务处哦，我要讲一下我学务处的经历哦。
非常丰富。
对，第一年当然就是接了体育组长，那办理体育运动赛事，让学生参与乐在其中，运动享受生活，
是
也得到一些从失败中学习到挫折感，那如何变得成功。第二个就是社团活动组，那带孩子办很多的社团的经营，社团展演，以及一些企划案的撰写。对，那再来就是回到宜兰高商完毕，当然也没有逃过这样子的 任务型，
是是，
那又当了课外活动组组长了一年。
嗯，
后面想说就跟主任讨论一下，我没有当过卫生组嘛，那就来个卫生组，一当就当了五年哦，各位同学。对，
可是卫生组很累吧？
嗯，起初刚开始的在建立规范规则的时候，当然会是、对制度，孩子们当然会觉得啊，你怎么那么机车、但我说了、要学会被讨厌的勇气。
嗯，
对，在宜安高商毕业的孩子们，可能学务主任、校长是谁，可能都不会记得，但是大燕子的声音永远都记得。因为我有一个特性，其实像孩子，你如果只有在评工，在办公室宣达一些政策啊、指令啊、他们不会理你。
对，
那我就在每在打扫的时间，我就是到教室里面去
直接冲进去
的。对，我就会冲进去，超有趣的、学生会拿着爱去大燕子来了，赶快扫把准备好。我说真的非常的有趣、那其实孩子们的感受都会回馈，就是说在像你们应该有靠北光复版，或是像我们像宜商有靠北宜商版、他们就很好笑，决定了把大燕子的翅膀折断，它就飞不上来了。另外有一批的我的粉丝们就会说，哦，把它折断，但我们还是可以帮它装上去它的新翅膀飞上去、
是是是。
对，像其实打扫工作，其实学生就是这样乐趣中，真的有做，他知道你的规范规则在哪里，那他们还是会认真的去打扫。
是是是是是。
对，那五年后想说，做了五年，大概慢慢的建立规范了之后，就又换到训育组长。那对，
到现在
训育组长，对，对，训育组长刚接，对，到现在，所以总共这样算起来，据老师讲的一样，差不多快十年的工作岗位上面，
就是都是行政工作的。
对,
对，因为像我刚刚听你这样子分享起来，就是其实你在担任行政工作的时候，也是还蛮享受，可以有一些就是跟学生的互动，或者是说可以对学校建立一些制度啦，或者是对学校产生一些影响这样子。对，那你那么长久以来待在行政上面，你有没有什么比较长远的目标，说你想要做到什么事情？
好，关于这个问题嘛，其实因为我觉得学生来学校就必定是来建立常规跟规范跟习惯、
是，
所以我就会给学生一些观念，说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对，你这该上课你就认真专心听讲。该下课就好好的跟同学促进他的人际关系。该打扫时间就好好的打扫。
是，
所有的工作就是五到十分钟就会结束了。那每个人就是在岗位上面把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这样非常的有效率的把时间安排。
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标准的学务咖。对啊，
真
的，你要不要过个两年摇身一变学务主任之类？
哦，千万不要，我可能很害怕，我很崩溃了。
是哦，好，那我们拉回到体育老师的身份这件事情好了。对，因为你刚刚有聊到一件事情，说你当初其实高中不是什么体育班这样子科班上来的，你是一般生嘛，对不对？你那时候是自然组是不是？
哦，对啊，我是本来的梦想就是要当个医生、药师、牙医等等的。对，就是练了每天都要通车至少30分钟，到了宜兰高中男校去读自然组的科系。
那你那时候去考大学的时候，怎么会去想要选体育啊？我觉得这个决定蛮特别的、
对，就是刚刚在前面也有稍微聊到，真的是非常的，应该是说其实在国中高中其实体育运动项目就是在女生上面算比较突出一点点。那通常以前的家长的背后就说啊，练体育没什么出息，真的是这样说。
对对对。
但是对大家的刻板印象都是这样子。
是是是。
但就是我也还蛮感谢我的爸爸，他就说国中的时候本来要练田径队啊，那 发现我功课其实都是全校前3名，真的不好意思，对，就是啊，哎，啊，那时候老师跟家长的沟通就说，那还是先让我专心先念书，那就不投入专项的训练，那基本体能都会维持住有的。对，到了高中，发现就在班上，因为大家都是说真的，就是大家都佼佼者，全宜兰县的前3名的女孩子，因为那是一个班，都在同一个班级。刚开始我在高一的时候，高一第一次段考。唯一不及格的2科，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老师嘛，也会有不及格嘛，就是国文跟历史。
文科对不对？
对，文科，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惊讶？哎，你怎么读？你对，没错，因为就是标准的自然 组的女孩子嘛，数学、自然那些，对我来讲，其实就是还蛮上手的。对，那有点大哭大崩溃，说我怎么要跑那么远来？但在这样的班级下面，有高竞争能力的班级下面，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我就跟学生说，就跟同学分享，真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角色，那不要气馁。那导师在跟我沟通了完毕之后，因为我崩溃大哭，真的每天都崩溃大哭，很难过啊，想要休学啊，都有这个冲击，对，
这么
真的
在
有
乎？
过。对，真的很在乎。对，怎么从30名掉到班上，可能三十，哎，从前3名变成30名，
哦，
就
就
觉
是
得
那
很
种
难
感觉
过。
很难接受，这样子。
对，虽然后面还有10几名，但是你就觉得很难接受，怎么自己会掉下来？但是这是其中，那老师就说，其实导师很重要，所以我觉得我的一路上的老师都很重要，老师就会跟我谈说，那你未来要做什么啊？我们应该找着自己的目标，自己的往前面走。那老师就跟我谈完毕之后，我就说，我还是从小就喜欢当老师，所以在老师的引导下，他就说，那你可以走师范院校跟师大。对，好，那这样子的目标还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我的心里面。那当然啊，在女生那个全部都男生嘛，女生走一个班啊，那3个年级加起来也就3个班，那所以在体育项目又是特别的突出，同学们都站在讲台上，当你在跑步的时候，他们会帮你加油呐喊，连数学老师也一起呐喊中。那到了高3，突然老师就分享说，哎，有数科考试啊，那有没有同学们要考的啊？好，那再来，这又是一个很惊讶的。就想了一下，回去跟爸爸妈妈讨论一下。其实我本身有管乐专长，所以跑去教务处跟老师讨论一下。老师说："同学，你确定要报体育组吗？不是音乐组吗？你不是有学音乐吗？你怎么会报体育组呢？"
大家都
我
觉得你
说："
报错这样
对，没错，真的是一个，所以我真的是个奇葩。那"我又说，我又跟老师说："老师，我确定，非常的确定。"老师一而再问了3次哦，还想要打电话给我爸爸。老师，那你可以打电话给我爸妈、家长确认是确定的，对。那说真的，也感谢高中的体育老师，因为那时候师大体育系要申请入学，就是你们现在的一样申请入学有门槛的，数科一定要打顶标。对，啊，再看学科成绩，国文、英文跟数学。那时候我就只有就是都没练嘛，那基本体能维持，那也感谢高中的老师，就是帮我就安排1、3、5，可能就是放学练个1个小时之后，我再又去补习班补物理跟化学，晚上回家再读书。对，各位同学们真的要认真一点哦。
所以后来就是也蛮顺利，就考上师大体育系这样子。
对，我还是申请入学上的，学校老师们也很惊讶，
那你数
因为
科其实也是蛮强的，你不是说要顶标吗？
对啊，我也真的达到顶标，我还印象很深刻，在数科成绩公布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在上数学课，我居然手机震动了一下，因为简讯寄来了。因为我们不动不动也不会把手机拿出来的，我就举手说："老师，我可以看一下东西吗？"老师说："你要看什么？"我说："老师，我要看我的手机成绩寄来了。"老师就问说："什么成绩？"我说："非常重要的一项成绩，叫做数科成绩，顶标才可以读体育系哦。”我跟老师知道，老师就说："好好啊，你看，又不是老师会帮我加油，差不多就好。一个很帅的、很厉害的数学老师，真的，
所以
没有。
你那时候一看到简讯说，哇，你有达到顶标，所以大家都把你欢呼这样子。
对，全班尖叫，
是是是是，哇，
尖叫声了，全班同学帮我鼓掌掌声，
太有画面感了，
对，真的非常的有画面的一个印象深刻。
对，
那再来就是，等申请入学，因为过了第一阶段之后要去面试，那时候我另外一个科系是台中自然科学教育学系
哦。
对，台中师范大学的教育大学的自然科学教育学系，那通到同一天啊，老师又在跟我讨论，又在班上大家的一起面前讨论，我真的觉得非常很有趣。我也很非常的大方的，因为同学也都知道嘛。那对啊，其实就是老师说，那你要练师大还是师院呢？那时候以前叫师范院校。
对，
那一个老师说，那一个教国小的，一个教国高中的。最后老师就说：“哎呀，算了算了，你先去念师大好了。那你再修辅系，再修数学辅，因为其实本来想念数学系。
”哦，
老师好笑。
所以后来就顺利的就进到师大体育系这样子。
哦、嗯，对，非常的顺利。
哎、欸，那你们体育系的生活，我印象中啦，就是不是大家都要有一些什么专长训吗？那你那时候身为一个一般生进去，你要参加哪一个专长的训练啊？
哦，我要跟好好大家介绍一下，其实现在的体育系比较走向学术研究的方面
哦，所以
对啊，那如果像老师俊颖老师所提到的专长训练，大部分就是会是竞技运动
的，
就是运、
对，因为他现在开始慢慢把这个分开，对不对？
对、就是专长的部分，就运动竞技项目。
嗯哼
哼，那像我们体育系里面，其实在系上老师没有强迫的要求你一定要去修专长，对，那可能会选一个你比较喜欢热爱的东西。
嗯，
那像我在里面我就会比较主修像体适能教育跟有氧舞蹈。
哦，
对
哦，所以也是就是跟这个体育教育相关的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
好酷哦。因为我印象中、因为我以前是念彰师大，彰师大就没有细分说有体育系跟竞技系这样子。
哦，
对，
对，
所以他们绝大多数的同学、他们都还是会有竞技运动项目的专长训。对，所以我的印象中就会比较偏向那种比较传统的体育系这样子。
对对对，以前的老师们。对，那因为现在国家也在推运动科学的训练方式，那所以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的体育系大部分会主要走向四个部分。
哪四个部分？
第一个就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体育教学。
哦，
这是一个部分。
嗯，
那不会全部人都有师培的资格。
嗯，
第二个部分就我刚才前面讲的体育管理、体育行政。
就是比较行政面的。
对，行政面就是运动管理的部分。
嗯，
第三个部分就会是运动科学。
哦，现在这个是不是还蛮夯的啊？
对，因为运动科学它就是也包含了运动医学啦、那就是有数据化的训练、科学化的训练、那成绩会更突破。
对对对对，好。
那第四个就刚才讲的，就是单一的专长训练。那单一的专长训练就是培养国手。就是他可能在他的举重项目非常的优秀，那球类 maybe 可能就是没这么这么专长。对，
了解。
那他们在第四个部分大部分就是现在都是重到就是运动经济系啊、这样相关的。那前三个部分就是现在目前的体育科系在转型的。
哦，了解。好，那你现在那边终身你有要先暂停吗？
他已经想完了。
你
们听得到吗？有听到、
有微弱，但没关系，就是一个情境背景这样。好，没关系。好，那我有点好奇齁，因为像是我小时候啊，我们那时候的体育老师，我不知道是大家比较随性，还是说那时候比较没有强调就是体育教育的专业性。就是我印象中从小长大体育课老师说好、今天打篮球去借篮球，然后下一堂说今天打排球去借排球。就是我们印象中就是体育课就是老师就给我们自己去打球这样子，就好像也没有说真正上到老师教什么事情。就是有时候顶多就是比较少碰的球类老师会讲一下比赛规则啊，然后或者是说怎么打就稍微教一下，但是好像也没有特别的 感觉说老师在教什么体育相关知识，这样这个部分是不是现在已经不太一样了？
对，真的，其实就像我们已经把体育教学这一块，其实现在体育是个专业，那如何让它更专业化，就是其实老师们都有这样子的能力。
嗯，
那因为我们现在不再这样公费生分发，maybe 真的还是以前有一些老的资深的体育老师还是会很认真的在设计课程，因为我们要跟着时代进步，
是
现在的孩子们都也需要从老师身上得到 catch 到东西。那现在体育师培在教什么？当然啊，就是把篮球、排球、足球、羽球、桌球、网球、还有舞蹈、游泳、舞蹈、游泳哦、体操、田径、18般武艺，我们那时候都说13样术科，全部都是在基础的基本的能力，就是要发球啊，要踢球啊，要击球啊，这些都在教。那体育师培在教什么？动作分析、教材、教法，就是把你们的，我要教一个篮球上篮，不会说，那同学你去篮球上篮，你没有去把它分析，它怎么会呢？
哦，了解。
对，
嗯。
对，那像我们有现在有很多的体育教学模式会应用在里面，像运动教育模式啊、个人责任模式啊，因为这是我的硕士班的课程。对，那大家真的以前的印象，我们以前现在已经大部分都没有了，因为真的能考上现在能当上体育老师，真的也是真的是说千万选一。
对。
现在的体育教学师培在大三是教学实教材教法，到大四去教学实习。那教材教法的部分，我们就会就我们大一大二所学的，像你们所认识的排球、桌球、各项球类以及舞蹈、游泳这些东西，我们去进行抽签。那运用的教学模式下去设计微型的课程，那就是对，就是15分钟的课程。那前面就是引导，中间主要活动，后面收尾综合活动，这样子去 run。所以大三都在做教材教法，就是在做课程的设计。
了解。
那像我们学校的老师，就像大家为什么说就是读师大可能会比较有资源，就是我们在大三下学期，我们就进入学校，我们就进入师大附中，我们
就
进入小型的
教学，去那边实际的现场这样子。
对，真的还蛮，就想说哇，现在教学环境是怎样？那时候还蛮幸福的啦。
这句话很有深层的意义。那时候蛮幸福的。
那时候对，
是。
现在不知道，现在的孩子应该有些听到的，有些人说啊，我不要再当老师了，
是
他们被吓到了。Maybe，那孩子们加油。
我有点疑问，想说插一句话，就是像你刚刚有讲到说，你们要准备那个教材教法是15分钟的教学内容。
对，
你们现在实际上在上体育课的时候的一个教学段落，通常会是多久啊？还是说整节课
教学段落？
对啊，
没有啦，然后可能要让学生去操作练习。
对啊，
那大概因为集合，我上课时间大概会抓在25分钟。
哦，就是要教的东西大概是在25分钟之内这样。
对，或是活动操作的上面就是25分钟到30分钟。
哦，了解。
对啊，会剩下15分钟让学生去练习。
所以会比以前在练习教材教法的量还要再多一些些这样子。
对，因为教材教法的过程中，15分钟就是自问自答，学生没有人跟你反应，你可能
对，那是就是演戏这样，
对，就是像演戏。但因为你在教学的环境里面会有学生的问答对答，
时间上就会被拖到嘛，对不对？
对，
那
就像大家讲，过去的体育课都印象就只有打球，没错，学生会跟我讲，老师，我今天要打篮球，我说 请你去翻开体育课本，真的只有篮球而已吗？对，真的，学生都会就会嘴巴闭上来、啊。
是。
对，嗯，那我就是在体育课，其实我已经讲了，我一直传达给学生的观念就是，其实体育课你打得好或不好，不要放在心上，嗯，是学习如何 control your body。哦，我最近很想到英文，
是双语嘛？是，
对，控制你自己的身体。
是
去操作这样的能力、那其实孩子们的反馈都还不错。对，
了解。
就像我在体育课上面的经营的话，孩子们会觉得、哦、因为我会建立常规，上课钟响两分钟内到达指定的地点。那因为我是行政岗位的老师、那我会有一些忙的要放一下段落再冲去上课。那我也不希望我迟到十分钟啊，当然不可能，因为我答应觉得，所以我会在钟响后五分钟内尽快的移动到场地。
是，
那我移动到场地的时候，学生就已经开始做操了。
哦，
对，那当然有一些有，对，因为那是我建立的模式，因为我就规定他们一定要先做操。对，那孩子们当然有时候会就比较油一点点，就会说老师我做完了，我说孩子你们喘不喘我就一看就知道了，好不好、有没有热起来其实一看就知道，再来一次。
对，所以也会蛮要求他们一定要确实热身这样子。
对对对，其实就是动起来，告诉你的身体说你要开始运动咯。那我还蛮在意学生就是上就是一定不能滑手机，我这人一定会大声嚷嚷，手机拿出来就是一校规一小过下去。那学生其实都会习惯的、因为我会说一个礼拜才两节体育课，你不利用这样的时间去放松你的身体，让你的身体活动一下。那平常坐在教室内其实压力已经很大了，那你就对。那我在设计的活动设计里面，我会像你纳入什么世界杯啊、足球赛啊，那比如说某某班的姆巴佩出现啊，或者阿根廷的梅西出现啊，就是体育课会啊，不然就是那时候的棒球经典赛也是一样，就会打棒球。那种都是不会有人在旁边绕单的，就分两队让他们一直打乱的等级的嘛。对，那因为我们的教学大楼跟操场其实就是在旁边，很大声、每次都会被上靠北椅上，谁又在世界杯大声？
就是场内会太热烈这样子。
对，真的非常的好笑，真的非常有画面。那就是也会感染到其他班级，会跟老师说：“哎，我们也想要这样玩游戏。”
是。我觉得听起来就是在你的体育课应该是非常的充实，对，而且刚刚听你这样讲下来，就是你对于一些生活常规要求还是非常的注重，因为像我自己看到我们学校有还蛮多同学，他们去操场上体育课，就像你讲的，他就会带着手机去，然后在那边、老师请他去跑操场，然后说跑不动你就用走的，结果他们就一群人在那边滑手机散步这样子，就是看着就是超讨厌的。对啊，
对，因为其实就是要珍惜这一节课的时间。那我会要求学生，今天两圈，那请你动起来，不要让我再看到你用散步的。
对，
那对，就是像老师常常讲，谁会跟你讲不要走，就只有体育老师说不要走。
我觉得这蛮好笑。
对，
是。那在你的课堂里面，除了说不要玩手机，然后要比你早到，要先热身之外，你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要求？
有，我还蛮在意学生要绑头发。
哦，绑头发？你说长头发的要？对，为什么要绑头发？
对，因为怕他热中暑、热衰竭啊。我这都是有准备过的，所以学生会就会说：“老师，那我昨天刚理直烫。”我说好吧，那你的头发会骨折，那就先不要绑一次。
哦，所以你平常都会要求他们要绑头发这样子？
对，因为我在上体育课，我的头发也都一定会扎起来，因为我觉得这是必要的。你其实老师就是还要穿运动鞋，你不要穿板鞋啦，因为我在保护你的脚踝。
了解。好，还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趣的？比较特别的要求，有没有什么好笑的要求？我就感觉你应该会有什么好笑的要求。
有啊，就是绑头发一定要绑，那就有些比较就让我到肩膀也就是也把它绑起来，也蛮可爱的。那因为就是 除了就像我刚才讲的，他离子烫，然后说老师，我昨天刚离，我说好，我知道，因为头发会骨折，对对，就失去，他们就狂笑。
你们学校现在会有很多男同学会留长头发吗？
有啊，也有一两个、
所以你也会要求他把它绑起来这样？
对，因为真的我们在运动过程中，你流汗会连在你的脖子上面，那会不舒服，
他自己也会不舒服，对啊，
对对对啊，那。我们也可以就让学生就是在体育课那一节课可以穿便服自己的服装、那再换回来，对，因为我觉得让学生能尽情的在体育课发挥真的压力太大、需要借由体育课来尖叫声、
所以你们是体育课可以穿自己的服装，没有说一定要穿什么学校运动服什么
的？没有、下课后再换回来。
我们好像基本上也差不多是这样。
对啊，
接下来啊，我想要问一下齁，就是你在你算是蛮丰富的这个教学的资历里面啊，因为接触到形形色色的学生，那因为我自己是教就是考试的学科、所以我们在教室里面的风景跟在操场里面的 那一番风景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就有点好奇说，在你的教学生涯中有没有什么是令你印象最深刻的经验，有没有什么
OK 其实蛮多的，
蛮多的。
因为我在我刚刚有强调说，其实体育课就让大家可以放松在教室里面的那空间的
压力、
紧张性。对，
是。
那其实学生都会在跑步啊，可能跑800、1600的时候就会崩溃大哭
啊，真的假的？你说跑到一半开始哭这样子？
对。不管是在光复也有，回来宜兰高商也有，我自己也吓到、
哦哦。
我想说，学生是因为讨厌考样这样的测验吗？还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那都是因为我会在课堂，我不会是马上就会开学出就测验这些项目，
是，
对，那都是在可能在期中或是期末，那其实学生们的平常真的压力真的很大。我过去问他们的原因说，那你如果觉得不想跑，那我们就不要跑了，那我们就不要测验这个项目了，我们就休息一下好了。他说老师不是，我是感受到我从来没有的温度。
是哦，
对，
好特别哦。
因为他们在放松的情境下面，其实因为我真的有跟辅导老师讨论过，他们在放松的情境下面，他们会想到他们以往可能同侪的被排挤呀、或是家里面发生的一些问题，他们就会藉由在跑步的过程中，所以我会跟大家讲，跑步是一个很舒压的运动，慢慢跑，
是。
那同学们就会想到那样的情境，那现在的班级可能比较温和，大家可能会 close 一点，因为我很在意我的体育课，其实还蛮重要的一点，每个人都是伙伴关系、那大家要共好，对，那学生们就是会在跑的过程中崩溃大哭，抒发他们压力，但他们还是会把他们跑完，跑完毕之后就会在旁边大哭，
他同学会去安慰他们，
会安抚他，我遇到了真的差不多串起来应该有10次以上、
真的、
所以我觉得
哇，
对啊，我同事都说为什么都在你的身上发生我说我也蛮好奇的，我明明就蛮严厉的还是因为我太凶了他们
吓哭
我对我都没对同事会质疑我是不是我给他们压力太大，
因为我觉得蛮特别的，因为我是知道说在运动的时候，尤其是像慢跑，因为你就是我觉得慢跑就是一个要跟自己好好相处的一个时光，
对，
所以你在当下你就会面对真实的自己，可以很放松。可是我没有想到说，哦，对耶，那些压力很大的同学也会在那个时候得到释放，他就可以卸下他的伪装或者是他的武装，他就会把他的情绪宣泄出来，这样子。
对，
哇，那你是也是在帮他们治疗耶。
对啊，所以我同事每次都笑我，我就说哦，好啦好啦，没事的。对，那因为其实像因为我教的都是特殊班，像多媒体设计科啊、应用英语科啊，其实他们就是有特殊技能、特殊才能，那他们在相较之下一定会有一些情绪的紧绷压力。那在上体育课的过程中， 对，我也给他们蛮大的压力。我考试都会零，他们在考羽球、发球零分，也有人哭过。但是最后，当然到最后，其实我又跟他们开导说，只有体育课可以得零分到变成100分，因为我们会有补考制度，就让学生去 try 去磨去学习他的
好励志啊！
运动技能。对啊，我觉得我在
他
上
要是
体育
化
课
学
真的
考零
都。
分，他就下一堂课他就不理我
哦，有可能
是啊，是啊，是啊，对啊，
但体育课其实就让学生，其实真的鼓励大家多，真的都要多运动。所以我
是。
其实提倡说，就是体育课带给你的是终身运动、终身学习。那我带给他们的，其实就是让你们到了大学、到了未来，都可以运用在生活里面。
真的，因为像我就觉得
对。
说也，大家好像平常都觉得说体育课就是只打打球，但是殊不知体育课如果建立一个良好的运动的知识跟习惯，真的是带给他们一辈子的礼物，对啊，
对啊，所以学生都还蛮印象深刻
是
的。
是是是。好，那我们第一个段落就先聊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哦。好，OK，我们回来了哈。这个大燕子老师，刚刚大家应该有充分感觉到他的这个活力跟热情哈。但是听众朋友可能不太知道是，其实大燕子老师除了是体育老师的身份之外，他还超级多才多艺。对，因为像刚刚你有提到说你还会管乐，对不对？对，所以你是一个。算是蛮厉害的音乐人，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你是吹奏什么乐器，然后当初怎么会去接触这个东西？
好哦，大家其实就是现在的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变斜杠人生。真的是感谢，就是从小啊，小学。刚接触管乐的时候是小学4年级，那时候在我们那年代刚有发起兴起，那所以在政策的推行之下，让我就是可以先学，就是去接触了管乐教育这样的环境下，那我学的是竖笛，就是所谓的单簧管。对，那为什么会选这乐器，也是因为我也不认识嘛，那同学学的这个东西，那我就学了。学了之后，其实它跟直笛很像。那对我来讲，其实就是有一种好胜心，也就是不想要输。那对对对，那
你就很还蛮认真练的这样子。
对我就还蛮认真的。那其实也是就有机会，就是姐姐自己当音乐老师，表姐那可以有学了一些音乐基础。那在学的过程中，并没有遇到比较大的困难啊。
应该是你蛮有天分的吧？
没有吧？我也不知道，可是我唱歌五音不全。
你后来是练到还有参加一些管乐团，对不
对啊，那就像我刚才前面提到的，国中也继续在管乐团。那高中，有管乐专长生，但是我不是，但是我也是一般生，但就也有继续参加学校的管乐团。到高三哦，从来没有放弃
所以
过。
教务处
那
的
是
老
一
师
直。
才会特别紧张
对，到高三还是一直投入在乐团里面。那甚至为什么会念师大体育系？其实告诉大家，我想要进入师大管乐队，因为师大管乐
是
队，
哦，
师大管乐队有历年来都是在寒假都有巡回演出台湾。那在我小学、国中的时候，他就演出到宜兰，那时候老师也是耳濡目染啊，原来练师大还有师大管乐队可以一起参与。
所以这个就是一直埋藏在你心中的一个向往的一个种子，这样
对，
子。
没
后来
错，
你
哎
去念
呀、
师大，你的确就去参加了这样子。
啊，对，然后连指挥老师就印象深刻，那个体育系的吹竖笛的
那
那
个
个
体
老
育
师就
系，所以你是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吗？
对，没有，前面其实我在高中国中的老师们还蛮多，体育老师是学 师大管乐队出来
哦，
的，
真的哦，
哎，
哦，好
还甚
酷
至还
哦！
有当队长，
哇哇，所
所
以
以
体育
已
老
经
师都
十几，
卧虎藏
对
龙
啊，对啊，都十几年
了。
了，对。那曾经就是我自己高中的学务主任也是，他是体育老师，而且他是足球专场，他又吹又是师大管乐队的队长，70几年毕业的啦。那其实老师对。那时候学务主任就是，没有有威严有风范，很恐怖，都会闪，当学生都会闪学务主任。现在不是，
现在 时
那
代
时
不
候，
同了
而且就是学长姐说，就是管乐队学长姐说，你是不是要跟主任一样？我说没有没有，主任厉害多了，我可没办法。
是，那你这样子从小这样学音乐，你觉得练音乐专场这件事情对你有没有什么改变或者是什么启发？
其实就像我讲的，运动啊、音乐啊，其实都是需要有一种意志力。对，你要有坚持，想要突破自己，不要像遇到困难了你就放弃，那就躲藏。其实这样子对学习真的就是你对你自己，也就是人生没有什么目标啦。那如果去突破它了，你会得到很大的成就感。那去突破，当然不会只有自己埋没，可能会去请教同侪或者是老师，那如何我会更进步？
所以这
对，
其实是对于你的这个意志力的训练，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还有专注力，因为你需要去跟同侪的合作，因为你在音乐你不可能只有自己 solo，因为在乐团里面你需要去跟同侪之间
要去
对
搭
有
配这样
balance，
子。
对，要 balance，对，没错。
哇，我真的是超级敬佩的，对啊，因为像我自己知道说，除了像你有体育专长之外，你又还会音乐，然后除此之外呢，你还 你先生是餐厅的厨师，还会经营餐厅，我觉得超强的，对啊，啊你后来也有跟着他煮一些美食吗？
对于煮这件事情，
你就
我
充
可
分
能
交给
还
他。
弱了一，对，我还弱了一，我可能是帮忙切切菜呀、洗洗碗啊、摆摆盘啊，这我还不错，对，就是美感培养的还不赖。
是，我觉得真的是生活有够丰富。然后我觉得最令我讶异的事情是，我前几年在跟你聊的时候啊，我就听说你去念博班。我有点好奇耶，你去念什么博班啊？
这个其实就是回想到在高中的时候，老师曾经带我们到东华大学去做参访。那对，因为我是宜兰人嘛，那东华的大学在花莲，在旁边而已。那去参访之后，我就有一个梦想，有一天一定想要来去东华大学念个出自。因为师大太小了，那范围就像高中一样，真的。没想到大 学
你
那
想
么
要去一
远，
个
那
很
就
辽
在。
阔的地方，
对啊，那其实读博班嘛，就像我讲的，其实有一些教育理念想要再传达下去。对，那我就去考了一个教育与潜能开发学系的博士班。
潜能开发哦，感觉好酷
对啊，就是以前的教育系啦。对，其实读这个嘛，因为就是想说，如果未来有机会可以踏进师培或是传递，就是可以到教育现场，就是教教一些未来想当老师的人嘛。那其实也蛮多有学弟妹，也前几年学弟妹们在考老师的时候，对我都是还蛮他们重要的咨询辅导啦。
就是
对，
有帮助一些后进这样子。
对，因为他们毕竟就像带学生一样，学生也没有这样的经验，那当然要透过老师的引导，才会有更快的方式，maybe 有可能让他有一个模板。
可是读博班不是很压力很大吗？那
我说真的，
你哪来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啊？
在上班的过程中，因为公务人员跟老师其实一个礼拜有一起8小时的公假进修，那我就利用这样8小时的时间去花莲修课。那在修课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去建立人脉。那我们的班级里面，因为是教育潜能开发学系的博士班，那有一些医学系的医生， 因为他们也是需要教学研究的部分，所以
就会变
我的
同
学们，
学。嗯，
对，
哦，好酷
还
哦。
有对，还有台北来的校长、幼稚园老师。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在那个班级里面，因为我自己体育老师，所以大家也印象特别深刻。
嗯，
那在互动过程中，建立了人脉，那跟大家就是分享教学现况环境。那对我来讲，可能读书是一种放松吧。
嗯，读对对也是啊，也是。那你现在目前是已经拿到博士候选人这样子？
对，因为
对啊，
对，剩下论文还剩下花时间需要投入一点点。
嗯，这个对你来讲一定是没什么问题。那我有点好奇，想问一下，说你论文的主题是什么方向啊？
我的论文主题一样，就是在运用在体育课程里面运用体育教学模式，看学生的学习成效，以或者是对，
就是跟你的教学实务现场做个结合，这样子。
对，没错，是的。
哇，就祝福你一切顺利耶！
好的，
好强哦！
希望
你到时候念完博班，你会不会就跑去大学当讲师，然后就去考大学教职啊？可是你这样就比较不会接触到疯疯的高中生，
对，所以这个就是人
你比较挣扎的地方。
对，没错，但应该还好，应该不至于啊。
嗯，
就是对自己的自我实现。
哦，
因为还有另外一个偷偷讲一下，因为医生的英文叫 doctor。
嗯，
我同学还蛮多人当医生，高中同学，我也想要来一个 doctor。
哦，是是是。好酷哦。
有没有觉得
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是早晚的问题。这对你来说这是早晚的问题。对，哪一天你拿到 Doctor 的头衔，记得通知一下。对对对对对，嘿，那下次呢，邀请你立校演讲，我就帮你写 Doctor 某某某，那个对
Doctor 又
对 Doctor 又，哇，超屌的。是是是是，对。那我觉得整体而言啊，就是因为我这个系列的访谈的主轴就是五育均衡发展，我觉得你就是你刚好也是这个系列访谈的压轴，就是是最后一集。
谢谢。
对，然后你就是这个五育均衡发展的代言人，我觉得根本就是这样。对啊，超厉害的耶。我觉得在你身上就是完全的落实，就是各项技能的均衡发展，就是这是一种，因为我自己的观点会觉得说，人生不是只有单一面向，比如说我们很常会锁定在现在的高中生啊，你就是给我读书考试，考一个好大学，顶大，你未来可以去台积电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个把人生讲得有点太狭隘了。对，我觉得每一个角度都要去涉略，才是对生命的一种平衡，对啊。那你是我觉得你应该是对这个会蛮有感触的吧？嗯，你是怎么看待你的生命的平衡这件事情？
那不止从可能是从小的家庭背景的关系吧。嗯，那其实在家里面其实没有非常的富裕，那妈妈其实才国中毕业而已，他从小就是就是在幼儿园里面当厨工啊，那车衣服啊。
嗯，
那爸爸其实才高职的进夜校的高职毕业而已。
嗯，
那也是就是辛苦的劳工阶层。
嗯，
那他们只有灌输我们，就是可能那时候的年代没有那么好的读书可以读书的环境
这些的。嗯，
对。嗯，那他就跟我说，就是从小就说啊，你就认真读书啊，那你喜欢什么你就去 try 了就是认真去做。
嗯，
那我也想要跟各位同学分享，其实就是要秉持自己去试了，不要遇到困难就逃避。
嗯嗯嗯嗯嗯嗯嗯，
对。那这边的那自己的平衡的话，就是时间的分配。
嗯，你时间管理很厉害吧？我觉得，
嗯，对，就是你要有，我会有一个习惯，就是要有 list 清单，就是行程 schedule，
嗯，
一个月里面这些哪天要做什么事情，哪一个时段要做什么事情，
这样子。
嗯，对，那我这些，我把这样的方法也传授给我周围的学生们，因为他们在读书的部分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啊。我就说，那你就要记录下来你， 你在段考安排的读书时间。
那
我觉得现在的。
我觉得列清单是一回事，我觉得最厉害的是你的执行怎么有办法那么有效率啊？
我觉得是对自我的某种要求。那我说真的，现在的孩子们过得很幸福，要什么有什么。那我最近才又跟学生分享说，其实要珍惜你们现在所有的，那应该是再去突破你能达到的目标。
对啊，我好厉害哦。对啊，真
没
的。
有啦，其实就是看学生要不要听得下去，那你要不要去做？那遇到困难呢，当然就是去找老师去聊。
哎，我觉得你可以这样说吗？就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充满学习热忱的人，你好像遇到很多东西有兴趣的，你就会愿意花时间去学。我觉得你好像是这样的一个人。
对，因为其实就像也想奉献现在的孩子，我也不知道自己变成斜杠。我那天才听了一个教授的分享，就一个气管系的老师，其实就是多让自己不要被取代的位置，就是要建立多方的专长。
对啊，
也
我觉
奉
得很
劝，
厉害耶，
没有，对，只是刚好有这样 子的
有这样的
机会。
机缘，然后你就把它把握住，这样子，
那我也希望各位孩子们多去尝试，真的。
哎，那你怎么看现在的孩子？因为像我们刚刚这个中间休息时间的时候，有稍微聊到说，现在的小朋友好像眼睛都离不开手机呀、啊。然后像你上课的时候，都要特别规定说你们不准把手机拿出来，就是好好的享受你的体育课这样子。对啊，那我觉得我自己啦，我先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可能比较没有像这种3C 的诱惑，然后我们就会把我们的这个注意力放在我们的生活的比较现实的这种人事物这些事情上面，所以我们就会很自然而然知道说，诶，哪些东西是有趣的，哪些东西好玩的。可是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子，他们可能从小习惯就是透过手机去接收资讯，他就没有办法去感受到说，自然世界，或者是说现实世界之中，有哪些东西也是有趣或者是有意义的？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对啊，那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譬如说站在体育的这个角度呢，或者是站在你的角度，有没有什么建议说，如果假设听众现在是学生或是爸爸妈妈，可以用什么方式可以让他们？让身体动起来，比较不要一直把自己的时间或者是焦点都放在手机上面，这样子。
那在我的课堂上，其实我会利用3C 的产品，让孩子们去做影片的学习。那影片学习，他们再去制作，跟家人的互动，因为他们要透过影片学习看动作，做自身的运动，例如塔巴塔运动、普拉提式的运动。对，那学生们需要有人辅助他，也会增进家长的关系，就是要有人帮他拍摄，只有我看得到，因为我们是传到 Google Classroom。
了解，
那学生在设计的课程中，那就会跟就作业课程中会跟家长有所互动。那时候其实线上课程也蛮有趣的，那学生的家长们跟着一起在荧幕上里面一起运
哦，
动。
真的哦，
对啊，所以其实同学都说老师你的线上课程也一样的精实，因为身为我自己对自己的目标就是做这份工作，就是真的要在岗位上面。要有所贡献，
了解，对，
对，
哇，非常厉害，
那我，对，没有，那我会觉得其实家长现在单方面家长其实都也都忙碌啊，那如果有机会可以带学生去做一些探索教育，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所以你会比较倾向就是，教他们比较正确的使用方式。然
对，
后
没
结
错。
合跟家庭一起去参与这件事情，
对，
对，那这样他们
那
就会比较是在有限度的使用的这个扣打里面去用，这样，
没错，对。
对
那游戏这种东西，其实学生他们就是同侪的交流的言语。
啊，对啊，对啊，对
那
啊，你都叫他不要玩，好像也不太可能。
对，所以我也就叫他们适度，所以给他们功课去做，他们就不会一直在 focus 在打游戏上面。
是，所以你这个是当初远距教学的时候开发出来的，
对，没错。
哦，对啊，这有时候真的，就像人家讲的，有时候危机也是一个转机这样子。
对啊，有时候其实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嗯，好，那我想啊，今天就是也跟大燕子老师就是聊了蛮多的。对，那我想，因为我们的节目啊，有非常多的听众都是这个、可能都是学生的家长，我自己是觉得是这样。对，就是比较多的比例都是妈妈啦，我自己在后台分析，比较多的比例是妈妈。那学生的部分有，但是没有很多。那我们节目的惯例就是节目尾声会邀请来宾，就是有没有什么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句话这样子。
就想说，就像我前面刚刚讲的，
嗯，
在就是在对的时间内做对的事情，
嗯，是，
对，那遇到挫折，不要去害怕失败这件事情，
嗯，
会让你更成长。那也奉劝，如果有家长的话，其实多给孩子点鼓励，
嗯，
正向的能量，他们会更棒的。
嗯，哇，真的是太感动了，真的，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大燕子老师，真的。
嗯，
好，那我最后啊，我想要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得哈，就是我觉得，我一直以来都觉得说，像是运动员的养成，或者是像是在体育课堂里面，除了教你怎么去。你刚刚讲 control your body 嘛，对不对？就是去练习控制你自己身体之外，我觉得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心理的素质的建立。有时候大家会说培养一个运动员的精神，其实有时候就是不畏惧挑战，然后勇敢的去面对，然后想方设法的去突破自我。我想这不是只有在运动场上，在整个人生里面都是这样子。对，
没错，
对，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就是大燕子老师，那我们的节目就差不多要结束了，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声拜拜咯，
拜拜
拜拜拜拜。
高校化学室，谢谢有你陪伴我们到最后哦，我们在每个礼拜的节目都会和大家分享高中校园的大小事情、教育时事，以及一堂不一样的化学课堂，还有在节目的尾声也会和大家分享一则与生活相关的科普小知识。节目里面呢，也会不定期推出系列专题，还有一些特别来宾的访谈哦。那如果期待下一次的节目，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多多分享给你的好朋友。那我们就期望下次空中再相会咯，拜拜。